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让大卫来扭转整个的局面，如果耶稣基督是坐在他的宝座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一定要洁净大卫，神一定要把大卫带到阿尔南的禾场。那这个就是他数点百姓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以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是怎么结束的，就是那幅怜悯的图画来结束的，就是当大卫看见神怜悯悦纳了他的祭物，就是当大卫在那里看见说原来这就是怜悯发生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他说原来就是神的殿。那么感谢主，多少年来没有人知道圣殿应该在哪里，大卫终于看见。所以我们等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一直读下去，就是一面我们看见君王，一面我们看见圣殿就盖起来。那么圣殿根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盖在摩利亚山和阿尔南的禾场上面。那这样我们就算是读到了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说从约书亚一直读到撒母耳记下。那这样从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说就看完了创世纪前书旧约圣经的头十卷圣经。那明天早晨、明天晚上和后天我们要继续，但是但愿今天晚上主借着这些话能够把我们带到深处，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能够得着警惕。我们看见这些王是怎么产生，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怎样借着这十卷的圣经向我们完全的打开。我们现在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恐惧战惊。我们说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既然你的恩典随着我们，既然你恩典做我们的冠冕，我们就恐惧战惊，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敢稍微高扬一点，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做一个投靠你的人。主啊，但愿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但愿我们常常常常不离开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主啊，在这一年的第一天，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也能够行在这些话中间。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把这些话更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想时间晚了，我有简单一点，我替弟兄姊妹有几个简单的报告。第一个就是，好，我们一同再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寺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寺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注意几点。
在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特别知道，特别注意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马太告诉我们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那这个家谱和我们今天早晨所交通的也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根据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就能明白今天早晨我们所要交通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个假期就是元旦的假期，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以神的话来开始，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被带到匹兹加山上，结果你看见那流奶鱼米之地就尽收在眼底。圣经就是迦南地，圣经乃是充满了奶鱼米。所以这次我们有意思，希望用鸟瞰式的方法来读主自己的话，好像爬到一座很高的山，圣灵就把整本的旧约指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一直看到马拉基。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头10卷，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要从列王记上开始，一直要讲到以斯帖记。为着要明白这7卷的书，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我们就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它。那么解释这7卷最好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我想为了这个缘故，我把马太福音家谱稍微有一点点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要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家谱里面，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有42代，14代加上14代再加上14代。那么头14代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王，那这里面所包括的时间就是创世纪，我们假定从12章开始，那么一直到撒母耳记下，这就是刚好的这一段。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读的。所以昨天我们所读的10卷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3条线，第一条线是14代所代表的，那这条线呢乃是生命的线，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这是生命的故事。那不止如此，神要给他一块应许的美地，让他的后裔能够享受，能够承受那个地来做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为着神要让亚伯拉罕能放心，因为神说了他一定要成就，虽然亚伯拉罕当时没有，他只是看见这块地，他没有得着这块地，乃是等到他的儿女们，等到他的后裔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脚掌所踩到的地方，所踏的地方，神就都赐给他们。那神为着要让亚伯拉罕能够放心，所以就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那个约我们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乃是把神完全的绑起来。神你知道，等到他和人立约的时候，结果神就受了他约的限制，他以后不管怎么样发生，他一定要照着约来履行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约，那个约我们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这个约是没有条件，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了神就祝福他们，以色列人坏了神就厌弃他们，不，根据亚伯拉罕的约，那块地是永永远远给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么这个约呢，不叫这个约，不是生命记里面的那个约，
生命记里的那个约不同。如果你读生命记的约的话，很明显的那个约乃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如果你们顺服神就蒙祝福，如果你们离弃神就遭咒诅，那这是另外一个约。可是我们要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乃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知道当时呢，神就让亚伯拉罕睡了，沉睡了，然后你记不记得有祭牲都撇成一半一半，然后神让他的火把呢就从祭牲中间经过，那么这样就完成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手续。那么这个原来这个约呢，是根据当时的一个风俗。那个风俗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旧约的时候有两兆要立约，两边的要立约，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像亚伯拉罕，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就把许多的祭牲就撇成一半，然后呢立约的两个人呢就从祭牲的中间走过去，一同走过去，然后就完成了立约的手续。那从此以后，那么没一个人立约的人可以随便毁约的，他们就受了约的限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的神是自由的神，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他今天可以，他今天可以爱，他明天可以不爱，他有完完全全的自由。但是你知道，神为着顾念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尘土，他抓得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他是神，我们不过是人。所以神为着安慰我们，神为着保守我们，神为着勉励我们，他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么当他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他就有了一个立约的凭据。那个凭据就是我们记得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神对亚伯拉罕立那个约的时候，你发现说并不是亚伯拉罕和神一同从那个祭牲中间经过，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反而是火把从两个中间经过，那个火把乃是代表神的同在，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很明显的，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真正签字的是谁？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单边的约。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失败还是得胜，这个约一定要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这可以说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一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条线是和亚伯拉罕的约发生关系，这是永远的约，神不会后悔，神永远不会回头的。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定了那个约，你知道说那块地永远是赐给以色列的。我们知道1948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回到他们的故乡，在那个以前差不多将近2000年，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领土。可以说以色列人由于以色列的后裔，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在1948年以前，他们就老早就酝酿着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最早以色列复国运动里面那个早期的先锋们，他们呢觉得应该为以色列人能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避难所，所以以色列人应该要复国，这样的话他们才不会受希特勒，才不会受别人的逼迫。我们的最早最早他们西安运动的领袖，他们不过是希望能复国。所以最早最早他们曾经想到他们能不能在阿根廷那个地方就把以色列人通通带回到那里，然后在那里成立一个国家，那这样他们就受了保护了，他们就能够找到避难的地方。那么等到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前，英国他知道说以色列人如果真的要回到巴勒斯坦的话，要回到今天的以色列地的话，那可以说会招来很大很大政治上的困扰。所以为着要妥协的缘故，我们在英国就开了一个应许，就和这些西安运动的人就有了默契。那么这个默契是什么呢？你们放弃回到巴勒斯坦去，因为那个回教徒已经在那里了，现在如果你们回去要起很大很大的争执，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这样好了，
我们在非洲啊乌干达这个地方给你们一块很大的土地，你们不必回去，你们就在这里复国就可以了。但是你看见这神就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他永远的旨意，特别对他百姓，特别对亚伯拉罕的，那就是神所给他们那块迦南地是给他和他的后裔是永远作为产业之地。所以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荒凉了，神把他们抛在万国之中，但是最后你记得根据先知的预言，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1948年果然这件事就应验了。但是经过了40年，你知道世界有一个地方不肯放，就是苏联，另外一个地方不肯放，就是伊索比亚。到了1991年，在我们亲眼能看得见，在我们报上能读得到的，你看见说神让柏林围墙倒塌，神让整个莫斯科帝国瓦解了，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被困在苏联的上百万的犹太人能回到以色列。所以去年跟前年几乎快近100万的犹太人从莫斯科从苏联就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看见一夜之间东欧就变了颜色，一夜之间围墙柏林的围墙就倒塌，因为神对北方说要交出来，他们就不能不交出来。伊索比亚也是如此，伊索比亚我们知道，据说这些有他们真正的犹太人，不过他们是黑色的，他们皮肤是黑色的。那么有一个传说他们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那这不过是个传说就是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可是他们的的确确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1991年的时候，我们也亲眼看见他们从伊索比亚世界最贫穷的地方，终于他们有不少的犹太人被带回到他们的故国和故土。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永远没有改变，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灰心，虽然他们辜负他们的神，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果然近2000年以色列人他们过漂流的生活，以色列人过亡国的日子，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神当初赐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所以这个约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约。那这条线乃是生命的线，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个丰盛的生命，亚伯拉罕那个生命乃是借着生以撒，然后借着生雅各，一直传递出去，一直传递出去，那么一直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后裔。那么实在说来呀，当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这些都是他的后裔，不错。可是在这些后裔的里面有一个唯一的后裔，万国都要因着这后裔得福，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能把生命供应出去是在基督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个14代，乃是指着那个生命的路线。在这个路线里面，两个东西是中心，一个是后裔，另外一个是地。那么你把这个后裔要翻成新约的话，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啊，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而且给我们看见丰盛的生命。那这条线乃是借着亚伯拉罕带进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太第一章啊，我们知道从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王，那么这条线就是昨天我们10章所说的，一直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撒母耳记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头14代的故事。那么这里非常有趣的，我们说过四世纪最后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王，以色列人个人都行他眼中看为对的事，但是借着路德记，借着路德和波阿斯的结合，我们知道最后大卫王终于生下来。 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就解决了整个四世纪的问题。那么非常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这个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这里面讲的大卫的时候，特别讲的大卫王，他特别讲的他是王，别人都没有讲他是王，只有他有一个头衔叫做王。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家谱乃是王的家谱，而整本马太福音就是要告诉世人说，主耶稣就是君王，就是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而这个大卫这个字，如果你用你去注意它的希伯来字，如果你把希伯来字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14。所以现在你发现吗？这是大卫的家谱，所以是14代14代又是14代。所以整个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是以大卫来做中心。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呢，大卫一直到耶哥尼亚。所以你看见大卫可以说是个完全的枢纽，他是承上启下的，前面接着生命的线，下面接着君王的线。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第六节开始读，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一直读下去，你发现这里一共有14个王，都是王，但是只有大卫神说他是大卫王，其他所罗门没有说所罗门王，他们都是王。所以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14个王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君王的路线。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他们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他们都是犹大国的，不是属于以色列国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个君王的线从大卫一直到耶哥尼亚，这个就包括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下全部的故事。那么历代历史上跟历代之下跟列王记很多地方是平行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也就是列王历代志跟历代志下所有全部的故事。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第二个十四代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所涵盖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里有几个特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第一，这些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都是大卫家的，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和大卫发生极大的关系。第二，这里和另外一个约发生关系，这个约呢是撒母耳记下，我们的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说，既然大卫顾到神的家，现在神就要建立大卫的家，所以神就应许大卫，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一直要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永远的约。换句话说，在大卫的宝座上是永远有人坐在上面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的约。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到第十这一段，读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很明显，一到了巴比伦，那个宝座那个线断掉，没有人再坐在宝座上。可是不要忘记，虽然因着他们不忠心，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一度离开过迦南地，但最后还回到那块地，因为那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永远的约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不会离开迦南，会离开迦南，但是最后还是回到迦南。所以神告诉大卫说，他大卫的宝座是到永远的，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是永远有人坐在上面，永远我们知道曾经空过，从巴比伦以后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那个宝座一直是空的，没有人坐在上面的。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将来最后那个宝座不带回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预言也罢，全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这个约叫什么？叫做大卫的约。所以第二个十四代是和大卫的约发生关系的。 你记不记得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你。神永远的爱是表现在两方面，一表现在生命一方面，同时表现在君王这一面。表现在生命这一面，那就是神把后裔和那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直到永远。但表现在君王这一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人能够失败，神的话永远不失败。神永远是以永远的爱来以色列，虽然他们辜负神，虽然他们曾经忘记神，曾经背道，但是神的爱永远没有后悔，最后神的旨意还是成就了，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的故土，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最后的结局，你发现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宝座，你看谁坐在上面呢？就是仍旧有人坐在上面，那么我们知道坐在上面那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天使来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当天使来报喜信给当天使报喜信给这个当这个天使报喜信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就是给玛利亚，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第一，他神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但是不止如此，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你看，你主耶稣是坐在哪里？坐在大卫的位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两条线，一面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今天他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做了我们的君王，没有错。但是同时呢，他要做雅各家的王，这个你没有办法把它零然解的。这个雅各家的王就是指着犹大宝座上面，犹大大卫宝座上有一位坐在上面，直到永远，他的国度也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你看见那个国是没有穷尽的。一面他在天掌权，另一面他也在地掌权，天和地都是他。一面他们是我们心中的王，到那一天你看见也是雅各家的王，而且他的国是没有穷尽，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大卫的约就不能实现了。今天是谁把大卫的，是谁恢复了那大卫的宝座呢？是谁恢复了王权？以色列人不光一面失去了地，一面失去了地，另一面失去了国，所以就是一面宝座没有了，一面地没有了，这是以色列人的荒凉。一面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飘离到全世界，你看见说那个迦南的美地失去了，最早是失去乐园，然后失去迦南美地，是完全的失去了。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最后是借着耶稣基督，不只是恢复生命，而且恢复王权。